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组织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组织，叫做这个宗教改革组织。那我所给你的看的这个图片呢，就是讲到有一个人在1517年10月31号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呢，他把95条的这个论纲啊，贴在这个魏丁堡城堡的一个大教堂的这个门外。他的目的呢，是让人家看到当时教会所做的一切是否符合圣经啊，这个是他所做的。啊，他知道他这样子一个举动呢，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因为当时的势力呢实在是很强大，非他一个人所能够面对的。但是他看到当时的教会的腐败，他不得不把这些事情呢，让所有的当地的人民呢知道。那由于当时呢，也有这个印刷的这个技术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当人家读了说，哎，觉得里头东西讲的头头是道啊，有道理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们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印刷了，就开始分去各处，然后大家就讨论了，开始讨论了。那透过这样的讨论呢，大家就看到当时这个情况不妙了，那而敲起了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钟声啊。让这样子的一个宗教改革的这个火呢，慢慢的从这个德国那边开始蔓延出去，整个欧洲，后来呢来到整个世界。那这个是发生在1517年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然后你想啊，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哎，这个是一些小事情，把那95条的论纲钉在那边，算是什么？好像钉个一些字条罢了。但是呢，如果你跟我知道这个历史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一件事情呢，对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关系。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影响力。宗教改革的影响力，那个我们要看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这个它的背景。我们知道这个开始的时候呢，主的教会啊，是一个相当纯正跟随神的教导啊，跟随神的教导，当然也是有罪恶，不是讲没有罪恶的。好，这开始的时候跟随神的道，到后来呢，慢慢呢，就这罪恶呢就进入了这个神的教会，进入了神的教会，那么呢就变成了一个黑暗的一个教会，黑暗的一个教会。那所以呢，在历史里面呢，我们有一个时期，我们叫做什么？黑暗时期啊。黑暗时期，那是主后590到1517年，就大概1000年这个黑暗的这时代。那为什么叫做黑暗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福音的真光啊，从人的生命当中呢被剥夺去了。那神的话语呢被人把蒙遮盖起来了，不再让百姓们呢很容易的看见神的话语。那所以呢，大家就活在什么这个无知当中啊，按着自己的想法，按着自己的这个做法呢来过活，所以在黑暗中呢摸索，摸来摸去，所以这个叫做黑暗的这个时期。 那么我们感谢神，就好像刚才我所给你看的那图片，就是那位这个修道士，他这样的有勇气，那么他有读神的话语，他从神的话语他就看得到当时那教会的那种的黑暗，他就要把它揭发出来，让世人都看得到，因为他有研究，其他人蒙在鼓里，圣经看都看不明白，不懂，因为圣经本身呢是用什么？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知道的，拉丁文呢是一个给那些官方啊，给那些有知识的人，他们才会知道的。因此呢，那些普通的这个平民啊，他们完全不知道的。我常常说，如果我今天我把这个圣经呢，我写成印度文了，印度文，那我今天来这里呢，我就念那个用这个印度文来念这个圣经的话，你明白吗？当然你不会明白，对不对？你听来听去都不懂的啊，因为印度文呢不是你的那个语文。那当时呢，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这个语言啊，英国人有英国的这语言啊，德国人有德国的这个语文，但是呢，圣经却是用拉丁文，是另一个另一种的语言，所以呢，人家呢都不明白，好像是一本很怪的一本书，一个很神秘的一本书，除非你自己亲身去学这个拉丁文，你才能够读得明白圣经里面讲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呢，你就发现到大家呢，大部分的这些百姓呢都被蒙在鼓里，他们实在是对圣经呢一窍不知道，一窍不知，只有听那些神父啊，他们讲的东西，啊，同时呢，他们讲的东西呢，他们也不能够明白，因为他们也用拉丁文来讲，啊，他们用拉丁文来讲，他们的这个讲，他们每这个主日的这个讲台啊，不是像今天这样子哦。不像今天的，他们就拿一张这个过去圣贤所写的一些奖章啊，啊，他们叫 homily， 他们就拿来念给你读，啊，一篇好，一篇他认为很好的一篇文章，但是他用拉丁文，比如说我用印度文来跟你念，这边读读读读读读读，读了之后，你是在那边，如果你不听的话，你睡觉了，就是这样，就是一个组织，就是这样过去，所以一周复一周。你想教会变成怎么样呢？你可想象而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黑暗的时期。那么，对，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宗教改革，虽然在16世纪，但是它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力呢，却是很深远的，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切的生的这个关系。第一点，他就带来了这个教义的这个改革啊，教义的改革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宗教改革呢，有五个教义的宣言啊，可以讲是特别的 logo slogan 啊，你口号，这个在宗教改革它有五个口号啊，特别注重这五个，因为当时呢那个教会呢所做的东西呢都跟这五个宣言呢完全的抵触。如果我提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从反面来想啊。所以第一个口号的宣言什么呢？唯有圣经是权威啊，呀，唯有圣经是权威。那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是这些改革家他们所认定的，因为他们知道从神的话语知道，只有神的话语呢能够判断一切，其他的都不能够。但是呢，那些 其他人呢，他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你看这边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你看，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啊，是讲到是神 God breathe， 神吹啊，吹气，神吹把那个启示啊放进人的心中。那些写圣经的人啊，写圣经的人不是说按照我的他的意思，他的这个主张来写的，乃是神的灵感动他。怎么样感动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说，当他写的时候呢，神的灵在引领着他，让他写出神所要他写的东西。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所以我们不讲圣经都是人所默示的，不是神所默示，就神是那背后的那个主宰。因此呢，圣经就应该成为什么人的这生活的最高准则，千万千万不要被其他东西所影响。那有些时候我们说，哦，我们以孔子的这个教导来做这个准则，这是错的啊！你不要说，哦，因为某一个这些文学家他的这个所写的东西，他的这个文学这个造诣很好，所以我以他的这个文学的思想来判断一些事情，这个也是错的，因为那个不是神的这个教导，神的教导才是我们这个判断的最高的准则。为什么呢？因为他创造人，他知道人，他知道人的这个错处，他知道人的软弱，他知道人应该怎么样过活，所以要按照神的这个教导。但是呢，当时的这个教会却不然，他们把圣经跟这个教王的这个谕令啊，教王的谕令就是他所颁发的，他所讲的东西同等。那当时教会的这个传统呢，也是啊，我们过了一直以来，我们这样的做法啊，这个也是跟圣经一样的同等的地位哦。不单单这样子，他们也有旁经啊。那通常我们看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这个66卷圣经，我们叫做正典啊。这正典就是我们这个正统教会，这些正统的教会所接受的这个这些所谓的这些书卷，我们接受66旧约39新约27。但是呢，在另一本圣经呢，它除了这66卷呢，它还有其他的叫做旁经啊，旁经啊，他们也把它当作是正典来的。如果你看里面有些是所谓的这个叫 Maccabees 啊，是其中一节，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些改革家呢。其实之前的这些所谓的教父就是那些使徒以后啊，那些做他们的门徒啊，那些做教会的领袖，那教父啊，他们都看清楚说，这些呢都不是属于正典，不是属于那 canon， 不是属于 canon 的。所以呢，当他们把这些东西呢都跟圣经呢同等的看在同等的时候呢，问题就来了，哪一个比较正确？教皇的谕令呢，传统呢，还是旁经？所以你就乱了，就乱了，对不对？但是这些宗教改革家就说，不，我们一定要以圣经来作为我们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原则，一定要用那个，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呢就出了问题。那感谢神，今天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总是以圣经作为我们的标准。这是经过一番的这个流血，经过一番的争斗，我们才再一次的回到原本的这个地位啊。今天你不要被人欺骗说，啊，我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梦啊，我有特别的一个经历啊，啊，我来教导你了。虽然是很新鲜，虽然是很奇怪，但是不要被他影响， 不要被他影响。所以这一点一定要以圣经为主。第二呢，唯有基督是救主，唯有基督是救主。是的，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主，没有别的了。那在当时的这种教会里面，他们就这样子说，哦，我们可以靠玛利亚得救，我们可以靠 Saint Francis 得救，我们可以靠 Saint Agnes of Assisi 来得救啊，各种各样的圣人都能够帮助你。你看这个就成了问题，到底谁能够救我们？哦，难怪啊，有人讲说条条道路啊通罗马，对不对？我们就条条道路都给通罗马。但是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讲，怎么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那这个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将来有一天如果地基督来的时候，他就问大家说，你要不要相信主耶稣？如果你相信主耶稣的话，对不起，你要下监狱，或者我要把你除掉。他会跟你讲说，没有相干的啦，信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啊，每一个都是一样的，你都可以去天堂的啊。如果你被他这句话讲啊说服的话，那你就中了他的诡计啊，被他的谎言所欺骗了。因为圣经已经讲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不要说哎呀哪一个都可以的啦啊，没有相干的，竟然遇到这个生命的危险啊！啊，如果你不承认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的话，你没有失误次哦，你银行立刻呢说被封锁掉啊，可怕不可怕？很可怕的，你呢？现在他们要封锁我们的这个钱啊，随时随地一个 lock 就完了。就是那么简单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是哪一个。如果你那些能够在众人面前承认我们主的名，他在他的在主来的时候，在他使者面前也一起的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如果我们否认他的话，主也不会认我们的。你要选择哪一个？那么第三点是什么？人得救单单借着信啊！人得救单单借着信。是的，这个是何等奇妙的一个救恩啊！凭着相信啊，人都不能够接受，这么简单吗？我要得救就相信就可以了吗？是的，就是那么简单，你不需要做什么的，你来到主耶稣面前你就得救了。有时候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简单，这样一个容易。但是在简单容易的这救恩当中的背后呢，是许许多多的代价，主已经为我们付出了，所以我们才能够什么，才能够享受这么多的这些福气，对不对？好像在新加坡，为什么我们能够享有这些福音呢？这些繁荣呢？你要想到我们的这个前一辈，我们上一辈，他们怎么样的刻苦耐劳，怎么样的继续下来，怎么样的努力啊，今天我们才能够享有，不是哇你坐在那边立刻有这样子的繁荣，没有的。照样救恩也是一样，救恩呢是主为我们做成的，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当然来到成圣的话，我们要付出代价了，我们要付出代价。但是这付出的代价呢，也是从主来的恩典呢，明白吗？也是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成圣的。但是呢，当时的教导是什么呢？他说不是的，你要你相信你要得救吗？ 你不单单 要信主耶稣，你要加上一些东西啊，才能够让你完全得救啊。啊，你要进食啊，你要祈祷啊，你要念一些东西啊，你要做许许多多的东西才能够得救。那当时呢，马丁路德呢也相信这一套。哦，他就真的是在攻克己身啊，在这个他的那个修道院里面的这个坛上，他就祷告，昼夜祷告，祷告一个地步啊，他整个人呢几乎要晕过去，因为他没有吃饭，他进食啊，他以为透过这样方法他要得到救恩，他得不到。那后来他甚至去哪里？要去罗马那边。他说哦，罗马那边，他们说罗马那边是一个很特别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地方，要去那边朝圣啊。所以他到罗马那边，呢有一个地方呢，他们要爬那个楼梯的，你爬一级的时候呢，他就要念一些，就要认罪，爬一级的就认罪，到最后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有一个特别的经历。但是呢，他回来才告诉我们，他感到很失望，因为他虽然爬了很多的梯级，虽然认罪了，但他心中仍然没有得到平安。而且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他从这个德国去这个罗马的时候，当他越靠近罗马的时候呢，他就发现那教会越腐败了，越乱了。这是他的经历。所以他知道说，不能，我得救不是在靠我自己的能力了，我必须要靠着主耶稣。后来他就看到了这些经文，他就知道说要靠着主耶稣。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是的，因信耶稣基督。感谢主，感谢主，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救了，就是那么简单。不需要我们再做一些什么东西啊，多一点祷告啊，多一点来敬拜啊，多一点来，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已经得救了，你跟我已经得救了，而这救恩呢，就已经在我们身上呢产生了这个果效。只要你凭着信心，没有其他的东西。那么，当然，最后另外一点呢，就不最后第四点，救恩单单出于恩典，是的。单单出于恩典，没有别的这个原因的。你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你看这个恩典啊，完全是恩典，甚至连你说你信啊，你信的这个这样子的一种意念意志，这样子的这个表露啊，也是从神来的。一切都是从神来，信以至于信，甚至说信以至于信，从头到末了啊！今天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都是凭着信心的，你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呢，圣经呢到最后呢，就告诉我们，一切呢都要归荣耀以至于神，归荣耀于神，不要归荣耀给自己。所以圣经说，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因为神为我们做成这一切的东西，那些要靠行为靠自己的做法，他就会把荣耀归给了他自己本身啊！我今天我能够有这么高尚的这个品德，都是我自己刻苦，这都是自己攻克己身啊，让我能够这样的成就。这是人的骄傲，人的自我提拔。那如果你真正知道神的这个恩典，神的这个所赐给的这个东西的话，你就知道一切都是来自神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没有一样东西呢是你自己的，你想清楚这样，对不对？没有一样东西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那你就会千千百百的神啊，你 你应该得着一切的荣耀，得着一切的这个颂赞，得着一切的这个赞美。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五个很出名的这个口号。那如果我们抓紧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将会不同，我们生命将会不同，我们将会好好的来珍惜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将会珍惜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那我们把荣耀归给他，不归给我们自己。好，那么这个在教育上的这个改革，当然另外一个的教育呢是什么呢？是所有的信徒呢都是祭司啊。那在当时的教会，他们说不，你们呢如果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透过神父啊，你要跟神父讲你的罪啊，跟他告诉你的罪，那这个神父呢就替你祷告，你的罪才能够得到吗？得到赦免呢。那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蛇被建造成灵宫，成为灵宫做圣洁的什么祭司啊，借助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哇，当我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说哎，我们是祭司哦，祭司你知道吗？如果你读过旧约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地位，你知道吗？很荣耀的一个地位。在众多的这些以色列人当中啊，只有一个支派有资格罢了，那就是利未的支派。而在利未的支派只有一组人，就是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做祭司的。那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所谓的奉献呢，他们要把十分之一呢献给神，给这个利未。那利未呢要把十分之一呢拿出来奉献给给神，来给祭司做养生之物。在物质方面呢，他们是绰绰有余的。他们在这个侍奉方面呢，只有他们能够穿上特别的衣服啊，能够在圣殿里面呢来服侍神啊。以色列人呢很仰慕啊，如果你真的是很仰慕的话，你可以花一段时间，你可以做拿细耳人啊，拿细耳人，你可以有机会呢在这个会幕里面呢服侍神。除此以外呢，其他的以色列人呢都是在这个外面呢外野，不能够进入那个祭司的那个院里面。那这个是一个荣耀的这个身份，能够跟神王亲近，能够跟神特别的亲近。那今天这些东西呢都被挪去了，你跟我呢都是祭司，都是荣耀的，能够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不用通过任何的人，也不需要通过任何人，你可以很自然的毫无惧怕的来到神的面前。哪里有这样的福气呢？哪里有这样的福气啊？在外邦人啊，如果他们要亲近那些所谓的神明啊，他们要透过这个这个帐篷啊，挡堤啊，你知道吗？他们透过他们呢问啊，这个我 有什么事情吗？我怎么能够做什么东西啊？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要问过他，透过那个挡堤啊，那个中间人啊，中介，你才能够知道那个神明给你的这个指示。那今天你不用了，直接来到什么神的面前。然后弟兄姐妹们，你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吗？你围着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来感谢神吗？我们今天就是这样，随时随地你要亲近神，你亲近神，没有什么拦阻的，没有什么隔膜的，就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与我们亲近。那么样的 呀，这个自由，好，所以这个就是在当时教会他们的这个看法。应该因此呢，马丁路德说不，我们都是祭司，都可以个别的亲自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教育的这个改革。第二呢，来到教会崇拜的改革，教会崇拜的改革。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在当时啊的教会，那圣经呢是用拉丁文写的，而拉丁文呢不是所有的人呢都能够读得懂的，就一小部分那些高官啊，那些有知识的人，所以平民百姓啊他们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个在这个神父呢来到这个讲台面前，他就拿一张这个这个所谓的奖章，过去的奖章，他们就这样子读出来，就这样子的念出来。所以呢他们就是一种被动的一种，就是这样子听罢了，没有参与的。不像我们今天呢，我们有没有参与？有啊，读经的时候呢我们有参与，唱诗的时候呢我们有参与，当你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参与？有，你用了脑子来思想，对不对？来思想。好，是的，就是这样子。那这样的一种情形呢，今天你跟我能够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里面这样子敬拜神呢，是很难得的，很难得的。那么呢在教会里面呢，他们把神的话语呢看为最重要的，是这个敬拜的这个中心点。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呢讲台呢是在中间，对不对？你看在中间，有些呢不是，有些在旁边。如果你去别的一些教会，他们在旁边，不在中间。而且另外一点不同的说，你看这个是讲台，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圣餐台，对不对？啊，这个是圣礼，这是神的话语，哪一个占有较高的地位？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在上面，这个在下面。好，我们不是说圣礼不重要，圣礼也是重要的。但是呢还是在这个神的话语之下啊，这个是宗教改革的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就来看神的话语怎么讲呢，强调神的这个讲道。你看在这边希伯来书刚刚很清楚，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火海，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语呢是很利的，像一把锋利的刀一样的，能够破解一切的东西，你里头的这个心、这个意念呢、思念，还有你的这个主意，就是你的这个你想你的动机啊，他都能够告诉你，都能够让你知道的。你的言语一揭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那当时的教会就不用神父不需要预备奖章的，而是从他的这个 old folder 里面抽一张，很简单的。在今天的这个传道人、牧师或者台上讲道的啊，任何一个人都好，你必须要花时间去研究的、去读的。你不要以为一个人上来这边讲很简单哈，就讲不用预备这样子的哈，很容易啊。不，背后呢都有许多的累，许多的熬夜 啊，许多的这个什么腰酸骨痛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要坐在那椅子上，不是一个两个小时哦，也是要几个小时哦，明白意思吗？特别是当你上了年纪的时候，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几个小时的时候，那就更不简单了。啊，我不是在这边 complain 啊，不是在这边投诉，不是的，我要告诉你，在这个时代，神的话也是那么重要的，那你必须要预备的。你没有说不预备的，如果我不预备我所讲的东西呢，你可以听得出的，你可以听得出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有预备的话，你也是可以听得出的，对不对？很容易了，因为你们是愚蠢啊，现在信徒不愚蠢，很聪明，因为听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讲言了啊，因为每一个讲言都有他们不同的这个特点，那你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有没有预备，哪一个啊，有没有好好的这个查考圣经。那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话也是那么重要的。所以今天在这个改革中的这个教会呢，他们都花时间来预备的，不是从 folder 里面这样抽一张抽一张抽一张，抽别人的这个奖章，不是。因为神的话也能够改造人心啊，能够让你知道你的这个情况。如果你要知道你的情况的话，你的属灵的情况，你用神的话语来对照，那你就知道了，那你就知道。那如果你要知道你灵里面的这个福星的话，你回到神的话语，不要回到人的这个话语，那你就得到帮助。那么也强调什么？在这个改革的时候呢，强调会众参与啊，要参与，要参与，哦，唱诗、读经啊。这个啊，你听到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你写到，你录下来，你写的话，你就不会睡觉。你写的时候呢，你就能跟着这个讲言的这个思路，你就知道他讲到底是讲废话还是讲神的话，你就知道了。你没事啊？啊，讲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其实只是要讲出一点罢了。你发现啊，如果你写到的话。你听他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好久好久。其实大家讲一点，强调一点罢了啊，那个就是你要抓住的那一点，那就好了。OK， 那就是这样子。所以这边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的，是大家来赞美耶和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来敬拜，不是的，大家一起来，一起来认识神，一起来朝拜。我们这知大知高的这是，这才是真正的敬拜。那你在家中你也是这样，你敬拜神，你独自的跟神亲近，这就是宗教改革所强调的，要讲神的话语，要参与啊。第三点呢，这个家庭生活的这个改革，家庭的生活的改革，在这个黑暗时代的时候呢，他们说要守独身，不要结婚，因为婚姻是肮脏的，不可以，不好了啊。所以呢，当时呢，这所谓的这个圣职人员呢，他们不结婚的，他们以独身为骄傲啊！我独身了，我是很干净，我是很圣洁的人。但是呢，因着这样的缘故呢，他们不能够克服自己的这个里头的这个情欲，而犯上许许多多的那种可怕的罪，好像奸淫的罪。哦，因着这样子呢，整个教会呢都变得很腐败，都表面化罢了。表面上我很神圣，我什么都我不敢亲近这个异性的，但里头却什么，却被各种各样的误会呢所充满。那么来到这个 Yeah. 所以他们就没有所谓的这个生活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他们就独身啊，以独身为骄傲啊，我独身啊，我是很神圣的一个被神使用的人，神一定使用我的，因为我的里头呢没有那一种所谓的肮脏的东西。但是呢，宗教改革家呢，他从圣经里面呢就看穿这一点。 看破了这一点，你看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哎，以弗所书6章1到4讲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啊，这表示说有家庭的存在，对不对？有儿女，有父母啊，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仰望他们。这是明明圣经说要结婚啊，你却偏偏讲不要结婚。 这表示说他所讲的东西呢，不是从圣经来的，是从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就以为肮脏啊。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婚姻人人都当尊敬，床也不可污秽，对不对？婚姻每一个人都要尊敬啊，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赐给人的。 当神造人的时候，神知道亚当很孤单，神就为他找了另外一个配偶，help meet， 就是能够帮助他，供给他需要，这是神所给的，神所预备的，当时教会却这样的来，所谓的教会中。 以圣经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个教导，多么可悲啊！神要给你一个 helpmate， 给你一个配偶，给你一个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人，你却偏偏把他什么？把他这样的一个教导呢，把他撇去。当我们看自然界的时候，你看到每一次到王分的时候，就是成双结对的这些鸟儿啊。 飞回去，对不对？当你单身的时候，你想啊，多么希望我有另外一半，对不对？对不对？我坦白说，这是我的感受。当时我的感受，看，哎，小鸟都是一样啊，对不对？成双结对的，一起的回家了哦，对不对？啊，这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为何要对不起自己呢？为何要对不起自己？ 真的是想不开，想不明，不能够理解，所以感谢神，神的教导很清楚，而且神也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在传道书9章9节，在你一生虚空的日子，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的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在之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分。神的教导说，要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好好的珍惜对方，好好的跟他快快乐乐一起过生活。神有说，你要厌弃那个另一半呢？啊，那个女人你要厌弃啊？神绝对没有，神知道我们人的心的需要。 对不对？是异性相吸呀，对，一定是这样子的。神没有叫我们排斥这些东西，乃是要享受神所给你的那种的福气，这是好的无比的。那些结过婚，你好好的珍惜，你就知道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了。圣经教导是这样的。 一级棒，我讲，一级棒没有东西可以比的。你看其他的一些教导，他就叫你不要这些东西是不圣洁的。但圣经没有，圣经的把看他说这是圣洁的，只要你用的恰当，你好好的在这个婚姻里面，这些都是美好的。那么，你看在马丁路德的时候呢？ 他本来呢是一个修道士啊，是 monk， 他本来不结婚的，后来他从圣经里面他学到这个功课，他就自己在家中有所谓的 the table talk 坐上谈心啊，啊，在那边呢，他召集他的这些家人，那召集其他的这些改革家，那改革的这些基督徒啊，在一起，他们讨论当时的这个事务啊，当时的这个发展。那在那边呢，他们有唱诗歌，啊，他们也在那边呢一起的分享这个圣经。那么他也按照神的话语呢来教导他的孩子，他们有这个家庭的这个所谓的灵修的实践，那这是好的无比的。当你看在一起，那多么好，是享受天伦之乐。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也要这样子好好的利用我们的这一个家庭。那当然吃饭的时候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大家一起吃，那有机会大家一起出去外面吃也好，总是要聚集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而不是孤独一人罢了啊，独身自己哇，独身守独身，不，这个独身呢是神的恩赐。如果神真的是给你的恩赐，而你觉得有这需要，你能够的话，你就试行；不然的话，都应该按照神的意思呢来组织家庭。而如果按照神的意思呢，这是好的无比的。OK。那另外一点，宗教改革的这个影响力呢是什么呢？是世界观与工作观的这个改革，世界观与工作观的这个改革。那在那个时代啊，他们就把世界看作是一种不好的。你看他们呢，从世界正式的这个世界呢退缩，他们逃避，他们说是世界是一个罪恶的地方啊，我们要离开。然后呢怎么样呢？然后进入修道院里的这个属灵宝藏啊，在这个我们就去这个修道院里面，去到这个圣洁的地方，在那边呢让你的心能够得到安静，让你能够成为圣洁。这是他们的教导，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就影响了当时的这个社会，好多好多有才干的人呢，都离开，远离这个世界，躲在这什么修道院里面，所以失去很多的什么这个劳工。然后经济呢就受到影响，那对于他们呢，他们觉得呀，工作还是要工作啦，没有工作怎么能够有到吃，还是要工作。但是他们觉得呢，工作呢是比较低贱，那在教会里面呢服侍啊，在这个所谓的修道院里啊，那个是比较神圣的。但是呢，在宗教改革家他们的思想，从圣经里面说，不，教会跟外面的工作呢 same thing， one part 一样的。你不要以为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比其他神圣，没有，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是用什么态度来做。如果你在讲台上你是为着主而做的话，主就会记；如果你在外面你为着主来做的话，主也一样纪念。就是这样，所以对不起，就是那么样的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啊。所以你不用太过的羡慕，你不用太过羡慕，你在你自己的岗位上服侍神，神就会悦纳的。因此你看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提前六章十七节，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 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那我特别喜欢这个，就只要依靠那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如果你看 KJV 的话，享受是 enjoy enjoy。 我们基督徒呢要享受，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所给我们的这个世界。你不用怕享受，在享受要在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范围。当然你不要暴饮暴食，你不要非法无度乱花钱，你不要的毫无节制的这个过活啊，那就不好。但是只要能够在适当的这个范围之内享受神所给我们，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就让我们欣赏的。有机会你去旅行，当你没有机会去旅行，新加坡也是有很多美丽的地方，你坐在公园里面你看一看也是好的，对不对？那些东西都要让我们说来享受。你看到有许许多多美食，如果你觉得你有时间你有钱你能够应付得来，你也可以再吃一吃也无妨的。不要说哇基督徒不可以不可以享受的，享受是罪恶来的。我不懂你们有没有接受这样子的观念，我不懂有没有接受这样的观念。我曾经在我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当中，我有这样子挣扎过，我有这样子的挣扎过，基督徒不可以随便享受的，这罪恶来的啊，不好啊。但是呢后来读神的话语，神说要享受啊，对不对？如果不享受的话，基督徒的生命比这些外邦人的生命更加什么？更加糟糕啊。为什么要人家要做基督徒？基督徒按理说是一种福分来的，有喜乐有平安有享受有自由，你要做什么你都可以，只要不要得罪神，只要不要过度，只要不要使人跌倒，你都可以享受的，这些都好。所以世界是美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白鸽教他们所强调。另外一点呢，他们强调工作是美好的，工作是美好的。是的，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工啊，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在当时的教育不是啊，工作是很比较低贱的啊，但是又不得不做，所以就什么有那种的什么挣扎，你知道有那种挣扎，有那挣扎。那么在传道书九章十节讲得很好，把你所当做的是要尽力去做，要尽力去做。所以神给我们在不同的岗位给你那种责任，你应该做你就做，就像尽上你的力量，你能够做多少你当然就做，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是好的啊，神没有咒诅工作啊。当在这个神创造的时候，当人犯罪的时候，神没有咒诅工作了吗？工作没有被咒诅，咒诅的是人，那地这个地上的这些东西，但是工作还是美好的。因为当时神创造了亚当，叫他什么？管理那个园子啊，管理。在当然在这个犯罪之后呢，神就把他赶出那个园子，但是工作的这个原则要工作还是仍然继续存在的，就是透过工作呢我们来服侍人服侍神，就是那么简单。好，所以呢这个宗教改革家他们这样的讲法呢，就让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整个世界观不同了。这些经过改革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就很敬重，尽上力量来工作，以致啊，你就发现到他们所带来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影响力就不同的了。如果你看这个这个所谓的北美洲跟南美洲，那北美洲呢是属于 Protestant countries 啊，是 更正教的这个国家，在南部的话就不是更正教的，那他们的这个经济跟是完全的不同，对不对？美国、加拿大，他们的经济很蓬勃，南美洲呢却不然。所以你发现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些我们想说这些好多的这些南部的这些人呢，他们都要偷偷的潜入这个美国去那做工，但是呢美国当然尽量的禁止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经济方面不够发达。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态度的缘故。你信主你就尽上力量做工了，你做个最好的员工，你做一个最好的学生，你做最好的老板，那你说带来的这个影响力呢就不同了。这是宗教改革家所告诉我们所带来，我们在工作上为主而做，好好的做，靠主来胜过困难，那么就能够使荣耀归给神。最后做一个宗教改革它的影响力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呢，最后的是教会管理制度的改革。是的，在当时这个的教会呢，他们是以这个所谓的这个主教士的，或者说这个权力呢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这个教皇。好，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不是圣经里面所提倡的。如果你看这个保罗怎么讲呢？保罗说在这个这里使徒行传14:23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了长老，又进士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当然你说长老也不是一个人嘛，但是通常呢是长老，通常都是多数了哈。然后你看腓立比书1:1的时候，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那这里呢就有这个监督跟执事，其实监督跟长老呢是同样的一组人啊，长老是他的这个特别的尊称，表示他有资深的这个资格。那讲到监督是所谓的 bishop， 就是说他怎么样，他讲到他的这个职责，他的责任啊是照顾这个教会的，他的权力哈，这个监督。那么还有执事，这边是 deacon， 就是说教会呢是由这个一般上由这个好几位长老来负责，那么有执事呢从旁来协助，一般上是这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方式，所以以致不会让这个权力呢单单集中在一个人。即使是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我们没有这样子，还没有长老，也没有执事，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committee， 一个委员会，那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可以说话就算就是了，我们也是要同意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统治的一个这样的治理教会的一个方式，就是比较我所谓的比较公正，也避免有许多的这些滥用权力的这种事情发生啊。所以神知道。那当然有些教会有不同的这个做法，我们知道一些弟兄会呢，他们是会众职的啊，会众职的什么呢？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的啊，要买一件东西呢，大家都要通过大家，就举手，同意不同意？那这样子一个方法呢，也是可以，但是比较花时间的啊。如果有一小组人来带领教会呢，来治理教会呢，做事情就比较快，比较方便，好，这样子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求神给我们智慧，在这方面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教会，不要被这个权力不要被滥用或者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总的来说，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方面，我们知道它仍然影响着你跟我，不是一个遥远的事情，一个历史的事件， 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宗教的这个改革的话，今天我们还是在黑暗当中，今天我们还是不懂怎么读我们的圣经。感谢神，我们的这个圣经呢，今天是华语。以前呢，人呢不准翻译圣经成当时的这个普通的华语、普通的言语的，你知道吗？如果翻译成华语啊，他会把你逮捕，他会把你杀掉了哦。这样的一种情况，你知道吗？不可以翻译的，拉丁文就拉丁文啊，你不能够再翻译啊，你翻译成华文啊，办法。那感谢神，因着宗教改革的缘故，这神的话语呢，已经广传，已经让我们大家都有机会读神的话语。但是当然我要讲一句话，现在呢，这个撒旦呢很聪明，撒旦在16世纪的时候呢，他把这个话语呢给这蒙蔽起来，让人有机会读神的话语。但是来到这个时代呢，我们呢有神的话语太多了，到处都是的啊！你手上有一本圣经，你的这个手机又有一本圣经，电脑里面又好多圣经，太多了。有时候你都想啊，太多了，哎呀，那你有什么特别的？多东西多了，你就不会觉得它可贵。于是我们有时候也不读神的话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抓住来读神的话语。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改变啊，教会的崇拜的家庭的这个生活等等，还有这世界观，以致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叫教会叫基督徒，然后更好的来跟随我们的神。当然我要讲一句话，以前的教会从一个美好的教会会沦落成一个这样一个腐败的教会，那今天世界上任何的一个教会也会陷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的，没任何一个教会，你不要以为说哇，我的教会总是最好的教会，没有，不小心它就变成一个什么，一个腐败得罪神的一个教会。那么来到我们个人的生活，你讲你过去你是一个很爱主的教爱主的信徒，你不要忘记经过时间的这个遗境，你可能有慢慢失去那爱心，慢慢失去那个警惕的心，慢慢的被世界所吸引过去的。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常常的警惕，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会流失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基督徒，任何一个教会都好，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来看清楚我们自己，求神常常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一次读神的话语，神就能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透过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影响力，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自由，这样子的这个福气来这里敬拜，来读你的话语，来这样子的以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你的时候，这是何等的福气。叫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自我检讨，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这个景况，不叫我们沦落到一个得罪你的一个地步。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实在是能够被警惕，让我们能够继续存着一颗爱你的心，继续等候你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